点大家还是搞不清楚，就是为什么他可以，他是个不义官，为什么做事从，为什么他还很开心？那么，那背后有一个原因的，那这个原因呢很清楚，就是说你要记得这个账欠多少。一个呢是100篓的油，100篓油大概是4000公升的油，所以你想要产生要压出4000升的油，你看那块地啊，那个橄榄树有多大，那个树也一定很大。那么还有呢，这里讲的100担的麦子，不要忘记100担的麦子是等于4万公升的麦子，所以你就想啊，那个地不知道有多大，那么那个地主不知道有多有钱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的主讲这个的时候，当然我们是听不懂的，但是问题这个话是讲给当场谁在啊？税吏在，税吏最懂，还有呢，法利赛人也在啊，所以你才晓得我们不懂，因为我不知道说那个社会，那个时候主耶稣那个社会就已经是高利贷的时候，我们不懂啊。所以你看了这个以后，你才知道说，哦，原来在高利贷社会里面，那这个管家的确聪明。为什么聪明呢？很简单，本来有一部账簿，是100担就是100担，这个100篓油就是100篓油嘛，你非要拿出来，现在他把它改掉了，你100篓油变成50篓。这个100担麦子就变成80担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当时呢，如果高利贷的话，你看见那个利益就是刚才那个50篓还有二十担，那个就是那个利息了。所以管家为什么聪明呢？管家聪明就是说，现在呢，我把所有的利息通通取消掉了，我现在替我的主人做好人，告诉人说我的主人过去怎样怎样，不去管他，现在他回归律法了，所以呢，现在他这个他现在根本不收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管家有没有吃，主人有没有吃亏，他干嘛本来就不应该吃亏，那是多要的结果。所以现在呢，这样一做，哦，大家很高兴呢，因为这个管家呢就替主人争了面子，你看现在我主人是回归律法了。那另一方面呢，很清楚，他呢又怎么样呢？他这个又做了好，就做了好，慷他人之慨嘛，所以又交了朋友了。哦，你看这个减轻很多。那么现在话说过来，那么这个损失了，这个主人如果损失了，他能不能告他？他不能告他，因为你告他就证明什么？证明你自己是高利贷嘛，所以你根本不敢告他。那事实上呢，实在说了，你根本就不应该多收，根据律法是不应该多收的。那么还有他很聪明的，一个一个叫来，所以不可能两个人同时说，意思就是说没有证人的，你看一个一个把他叫来，所以难怪主人觉得他聪明。所以主说今世之子在这个时代是比光明之子聪明，从这个角度来看，主没有称许这件事情。但是现在你就可以想，就可以明白这段圣经就是为什么，因为当时的法利赛人他们贪财，所以睁一眼闭一眼，他们应该是属灵导师，结果他们纵容这些事情发生。所以高利贷社会是那些戴假面具的法利赛人纵容出来的结果。还有呢，你看这些都是一样，所以你看都戴了假面具嘛，那现在也是一样啊。现在就算是他们称赞你，哦，这个主人真好，还不戴个假面具，他本来心里不是这么愿意的，他能够偷，能够拿，能够多拿一弟兄姊妹就拿一把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要看见说主讲那句话很清楚的，因为一眼就看穿了。好多人他们遵守，口头上他们说是遵守利未记的话，但其实呢他们没有。那么我再说弟兄姊妹，为什么今天中国人会说犹太人什么鹰钩鼻子秤钩心的时候，那很难听的话，原因在哪里呢？就是因为犹太人他们真的在这个生意上，你看见不是呢，就是他总是占别人的便宜。那洗头这些东西呢，利息是指对着不信，对着犹，不可以对犹，对弟兄啊。那外邦人可能是另外一个解释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这个世界也受够了，就是因为他们成功了，反而有很多很多的人就损失了。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律法的背景。那当然我这个律法，不过这个原则还是对，对弟兄。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，今天不管怎么样，只要同样蒙恩的弟兄，那你要怎样对待他？他若真的变贫穷了，那怎么样呢？ 所以你如果借给钱给他，不可向他取利；借粮给他，也不可向他多要。这是神的话，这是主的命令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我们知道说，律法是有的，人到底能遵守多少，这是另外一件事情了、所以这个就是，二十章。那么二十六章呢，很清楚。二十六章呢，就是回到《生命记》，你记得吗？前面从第三节到第十三节，给我们看人如果遵守神的律例，谨守我的诫命，那么怎么样呢？我就给你们降下食雨，叫地出生。地生出土产，田野的树木结果子，等等等等等等。那这个讲的福，记得哈，我们从前在《生命记》也讲过的。然后从十四节开始，一直到后面，就是告诉我们说，你们若听从我，不遵行我的诫命，厌弃我的律例，厌恶我的典章，不遵行我一切的诫命，背弃我的约，我待你们就要这样，我必命定金黄，叫眼睛干瘪，精神消耗的痨病、热病辖制你们，你们也要白白的撒种，因为仇敌要吃你们所种的。我要向你们变脸，你们就要败在仇敌面前，恨恶你们的必辖管他们，辖管你们无人追赶，你们却要逃跑。然后十八节，你们因这些事若还不听从我，所以你看见吗？前面管教了你还不听，所以下面主说，我就要为你们的罪加七倍惩罚你们，我必断绝你们因势力而有的骄傲，又要使夫你们的地天如地铁，宰你们的地如同意思，你们要白白的劳力，因为你的地不出土产，其上的树木也不结果子。所以这个和生命有点不同在哪里？下面说第二十节，你们行事若与我反对，不肯听从我。所以这个特别是不光指着以色列人第一次被掳是因为拜偶像，对不对？而且第二次被掳是因为拒绝耶稣基督做救主。所以在利未记特别用了一句话，你们行事若与我反对，那么这个所以二十三节，你们因这些事若仍不改正归我，行事与我反对，我就要行事与你们反对。所以看见了，这个就是整个福与祸很清楚的。那么生命记我们已经读过了，所以二十六章呢可以说是什么，是一个附录。但是呢，三十四节，你们在仇敌之地居住的时候，你们的地荒凉，要享受安众安息，正在那时候地要歇息享受安息。所以很清楚的，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神呢就把他们赶到这个仇敌之地去了，在仇敌的地方地就享受安息。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以色列这块地两次享受安息，一个呢就是但以理那个时候，你还记得吗？以色列人终于回来了，但那个地呢一共享受了七十年的安息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后来自从这个第二次他们就是罗马兵丁把他们赶走，然后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消失了以后，你看他漂流在地上差不多有两千年，快两千年的结果怎么样？那块地就果然得着安息。所以现在才会有人说，你们不在这儿，我们现在住在这儿，这是巴勒斯坦说的，怎么能说这个地是你的呢？所以许多的问题就发生在这些地方。但是要紧在这里，圣灵没有把以色列人吐出去，你知道吐出去是不一样的。吐出去第一是用在亚当夏娃身上，一吐出伊甸园就再也没有伊甸园了。还有用在什么？用在这个迦南人的身上，神借着约书亚把他们赶出去，结果地就吐出来，因为这个地已经污染了。我们说过对不对？那些乱伦的事，那些逆性的事，叫地受了污染就吐出去。那么到底这些人是什么？这些人就是他们不肯守住福音的原则。所以你看见吗？等到他们被追赶在外面的时候，结果地呢就享受了安息，迦南地就享受了安息。那么这什么意思呢？享受完了还是要带回来的。所以这个背后的意思是什么？背后的意思就是说，果然在1948年5月14号，以色列果然独立了。然后呢，有很多的人就又 有许许多人从106个国家，包括这个纽西兰，他们终于回到了以色列。那么现在已经60年过了，那么又有人要把他们赶走，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说，他们所以能够回来，这个意思什么？意思就是说，神让他们学习功课，总要回到神的面前来。所以呢，这是26章。到27章最后呢，讲了许愿。那么我们在圣经里面讲律法，都是你应当怎么做，应当怎么做，应当怎么做。那这里讲到许愿的时候呢，是你心甘情愿来做的。所以在整本利未记讲到应当怎么做的时候，最后整个利未记是怎么结束的呢？不是主，我不是在律法底下，不是因为主要求我这样做，是因为我心甘情愿愿意这样做的。所以最后利未记呢，就是以许愿来做最后的结束。所以感谢主，这就是整本的利未记，第1章到17章给我们看见亲近神那个的路已经被打开，然后因着我们亲近神，我们要产生一种圣洁的生活，就是17章一直到25章，最后呢，我们在圣灵里得到完全的自由。我们不止从圣灵入门，也借着圣灵成全，所以从诞生到长大都是圣灵做的。所以许多时候我们会软弱，会失败，会贫穷，大家要记得这块地永远不会失去，到了第50年一定是你的啊！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失败，会软弱，但是感谢主，将来在新耶路撒冷你还是那块宝石。有的时候你想都想不来，对不对？因为神说这块地不会卖，神的救恩是永远的，神的救恩是永远不会失败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自然愿意把自己当作活祭献上。主没有要求我们，一个爱的缘故，我们愿意来跟随他。所以利未记这里面所讲的，对我们来讲不是律法，对我们来讲，因为我们在这里面许一个愿，我们要跟随他，那么这样的话，那么这个就结束了整本的利未记。所以感谢主，我想我们这一次呢，经过了一个月，我们终于把这一卷书大概，我们只说大概，因为我们没有时间深入，大概能够把它捋清楚。那么请大家记得，就是10月30号31号最后一个最后一天，那这也是130，我们就开始下一个梯次的。那么请大家告诉大家，那么这一次呢我们要再找一个专题，这个专题就是圣经中的真言。好，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把荣耀都归给你。我们看见你实在恩待我们，借助利未记指明这条路，也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生活应该是怎样的生活。为了这些，我们不能不把感谢敬拜都归给你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主啊，但愿我们到10月底的时候再把我们带回来。我们何等愿意，我们能够再见到我们弟兄姊妹，而且我们能一同蒙恩典。主啊，我们也承认我们在属灵的征战上我们缺少认识。主，但愿你借着你自己的话，把我们带入属灵征战的实际，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。我们感谢你，今天我们要分手，我们请你保守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，一直等到我们相聚的日子。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。